我们还是继续我们这一期的这个主要的一个针对的焦点，就是成全哈。那我们知道，只要是神的心意，他一定要做到底，一定要成全的。所以，我们从他呼召我们，这呼召这个亚伯拉罕到新约，让我们要做完全人哈。那怎么样在成全我们？那一方面，我们也从上个角度谈到这个属灵的人。那我们就在思考说，到底什么是属灵的人？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说法哈，就是他很属灵，他不属灵这样的一个概念，到底合不合乎圣经的这种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个真理的一个根基哈。好，那今天呢，我们要再用一个很实际的，就是雅各的人生。来看我们前面已经分享过的这个完全人属灵人的这样的一个等于说呢，从他的实际的人生来看我们过去在谈的这个两个课题哈。好，那现在今天我们的那个大纲哈，请你先拿到你的大纲哈。我们这里的谢谢，我们这里有，我忘记我们这里有我们的这个 PPT 哈。 OK， 好，那记得哈，这个圣经的起始就是创世纪，各种开始，创世纪就跟我们写得很清楚了哈。世界的开始，人的开始，罪的开始，然后这个救恩的开始，都完全在这里展开。那么在这里呢，就谈到神呼召亚伯拉罕，也就是以色列这个以后成为一个国哈。那他是多国之父，不是一个国，所以这个是整个全人类历史的一个开始哈。我讲的全人类历史的意思是说呢，是神的救恩计划里面天国的这个历史的开始。那就从亚伯拉罕开始之后呢，我们常常看到一个名称叫做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如果我问你哈，我问你说，这三个人的神，哪一个人会让你更能够有同理心或认同亚伯拉罕啊，信心之父哈，可以把儿子，唯一的儿子，独生的，而且呢可能以后就不会有的这样的一个儿子可以献给神，你容易跟亚伯拉罕认同呢？等于说我怎么样来认证这个人的人生跟我有很多地方是很像的啊。以撒呢，想一想哈，你们都，我们都很熟哈，圣经都很熟。第三个是雅各的神啊。如果我问你们的话啊，我今天先等一下，我先盯一下哈。我很希望你们可以回应，但是当你回应的时候，你开你的麦克风，然后你回应完的，请你就关掉好，因为这样的话对我们录音的以后要这个编制的话齁，不会给他太多麻烦，还要真的听哪边要裁掉齁，所以大家麻烦就是注意一下，但是我很希望你能够回应，不是只有一直听而已齁。好，那等于说呢，如果说你没有关的话，我们是不是这边也可以帮你关，对不对？那个我们当中有人可以关，对不对？是不是
是的
,OK, 好，谢谢。好。好，那现在我要问的一问题是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跟雅各的神，我们比较可以跟谁有一种认同？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雅各的神，哇，那个雅各的信心哈，雅各的这个福气，雅各的神给他的应许，跟他立的约哈。然后以撒的梗呢，以撒呢是托他的父亲的福，他就无形中呢就很，他是一个乖乖牌的啦齁，大家觉得以撒的人生是很顺的齁，当然也有他的一些有一点点的起伏啦齁，那到最后就是在这个两个儿子上面呢偏爱齁，有两个夫妻有偏爱。那来到这个雅各的时候啊，请有人回答我，哪一个人，就神的下面挂了他的名字，哪一个人的名字比较可以跟我们一起对齐？
可能应该是雅各吧。
我认同。我想 比较能够让我们觉得比较实际的，或者说比较接地气的，好，雅各的神，神是很尊高的，可是过来一个雅各的时候，让我们就想说，哎呀，我还不坏嘛，是不是？我还不错了哈，还没有像雅各这样。如果你认同刚才谭弟兄所讲的说，应该是雅各比较跟我们可以拉起来，来认彼此认证说，哎呀，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信仰哈。可是问题是，当我们想起雅各的时候，你喜不喜欢？我记得我的儿子叫雅各哈，然后每一次跟人家说以前啦哈，现在后来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这个旧约的雅各哈，我常跟人家说他是因为我们的那个中文名字一样嘛哈，那他英文的话是不一样的哈，我说是新约那个这个谁，这个耶稣的弟弟哦，不是旧约那个以扫的弟弟哈，我就这样盯一下哈。因为我们取这个圣经的名字有我们的期待的哈，有我们的祈求跟神的祈求哈，啊，那我们又很能够跟雅各认同他的一些生命的一些里面的一些本质，可是我们却又那么的不喜欢雅各，可以这样讲吗？就是说我们会对雅各有一种，如果你要帮他打分数的话，我想基本上我们都会把雅各打在不及格的这个就是这个及格的下面以下了，就不及格就对了哈。从一生出来到他，我们常说他骗了他的父亲啊，那事实上你可以去看那个骗的当中呢，他有同伙的哈，而且他还不是主犯哦，啊，主要的这个做奸犯科的那个犯哈。然后接下来就是反正他就是用尽办法，好，包括他回家的时候，他的那个脑筋里面哈，非常的精打细算哈，这样的一个个性呢，当然那个骗的欺骗啊，偷了把哥哥的这个名分，他们说偷过来，其实他没有偷，他是卖给他，好，他是有交换的哈，条件交换的啊，那一方面觉得他很贪心，他又很诡诈哈。我们却又那么的不能，怎么说呢？不能欣赏雅各，可是我们又不得不说呢，我们跟雅各能够认同，其实人的本性就是有这些。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用雅各，很接地气的，很实际的来看一下，我如何是从一个本来是没有盼望，没有永生，应该是判死刑灭亡的这样的一个人，从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变成神说你要做完全人。我们会有很多的借口跟理由，不是说一定是借口啦，我们有很多理由会劝服我们自己说，哎呀，太难了，不可能。即使神已经应许我们说，那招我们是信实的，保罗说他必亲自成全这事，都已经在他手上了，我们都还觉得怎么样，还是要感觉好像往下掉一样。好，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雅各这个让我们认同可是又让我们有点不耻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他的人生。甚至神都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他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怎么样？大家都很奇怪，为什么他让这个，而且还不是老大，是老二哦，哈，小的哦，为什么让小的来服侍大的？这个不合他们的这个原则嘛，对不对？哈，然后呢，这样的人你选他，好，这是有时候我们很常常会有这种想法，当看到别人的时候，我们常会有这种想法了，哈，比较不会想说像我这样的人你也选我，比较不会有这种感受，对不对？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雅各，基本上是基于神的应许，所以他让我们从这个圣经的历史看到他的整个的一个创造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针对人类，好，他所造的人。而且呢，为什么让他那么的用心，是因为他非常爱他所造的人，以至于 在他的这种命定跟赐福的律之下，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如果那个时候神就造一代就好了，他要处理的事情简单多了。不是诶，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越传越多。啊，包括挪亚的三个儿子就传到有一个就被咒诅的，就越来越多。那神的救恩的计划不是越来越复杂吗？对我们来讲就很难缠了，是不是？可是神就是那么的爱人，只要一个人被生在世上，他就盯着，这是我要拯救的人。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都那么的宝贝。当然我在讲是我们的灵魂啊，我们那个灵是神赐的，那我们就要归回到啊赐我们啊灵的这个啊父神的身边去。那所以也因为这样，所以就有这种称呼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好，当然往后面推，很多人的神，包括我的神、你的神、我们的后代、我们四周围的神、我们的亲人、我们所爱的人的神。好，很奇妙的，如果我们这个人这样被拯救，都有点像雅各这种莫名其妙的这样的一个，怎么会变成把神挂在我的这个名字的上面的时候，那我想我们就可以更能够去确认，或者更能够去感受到神的能力有多大。有时候如果问你说神有没有在你身上显神迹啊，你有没有体验到神的工作啊，你不觉得每次想到神竟然可以救得了我，把我完全的救赎，爱我到底，把我这个完全不一样的以前的人到变成现在这样的人，而且还要继续的塑造成他心目中的完全人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当然感恩一定会感恩的，但是怎么能够不会意识到神的能力有那么大。但是为什么我常常会觉得不可能不可能，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可是他却可以在我们的没有办法上面加给我那么大的恩惠，而且呢塑造成那么大的奇功。好，第一次的创造天地已经很伟大了，诗篇很多都在敬拜神，都说哎呀我看你手所造的天的地哈。但是呢当他再一次的来成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后，光是看到我们这个人的改变，光是看到我们这个地位的改变，成为神的儿女，想到我们以后的盼望，我们怎能不赞叹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好，那一开始我给大家的这个主题经节哈，请就往下面了哈，往下面哈。我刚刚已经提到有两个经节，就是我们今天课的一个原因，为什么有雅各这个人生的这些写照，为什么雅各的神这样的一个称呼，完全出于神自己的应许，神答应的，他所要的，他必亲自成就这事。当圣经预言到耶稣基督要成为一个救赎主的时候，圣经上说耶和华的热心必亲自成就这事，等于说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几乎一直从头到尾都在经历神的奇妙的创造的工作。好，那我们就往下面来看，我们往下来看。好，我们来看一下雅各的几个重点。他的人生的展开是在于基于这个雅各本身呢，他里面有一种追求的一种心意。那个谭正你就稍微把它移了哈，我就不用再跟你讲好吧，好，就把它往下移了哈。好，那个心意是什么呢？一开始他的名字叫什么？抓了，他就是要抓。好，那这个抓呢，意思是说呢，他要这个，他要那个，大家要的可能都不一样，好，追的可能都不一样。我那天在提到这个所罗门王的时候，在别的课啊，提到所罗门王的时候，我说他的人生就是他写的智慧诗，就是吃风捕风，到后来追风哈，追着风跑，然后风就是你抓不着的嘛，好， 但是就有很多人就是要抓风，就是要追风啊。这个雅各很特别，虽然他心机很重，虽然他的欲望很强，虽然他的特性呢让我们觉得不可爱，可是呢他要的东西，他所要抓的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可以学习的地方。他的眼光是大于他的父亲，他的眼光过于一般的人要的。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我没有，我也不可能追究出什么原因，但是他就是有这种要。每一个人生出来如果没有要的一个推动力的话，我们就活着没劲了。像现在年轻人有没有很多人念书念一念不想念了，不是没有能力念，也不是没有钱可以念，以前的人是没有机会念，或者是没有钱提供他们念，现在是机会多得不得了，钱多得不得了，怎么样，没有劲了，不要了，已经不晓得自己要什么了。可是雅各有一种要，他只要要手抓着他就不放，手抓的不放表示说他心里面的那个确定说我就是要这个。你可以看到他如何用七年，已经做了七年的工，取得第一个被欺骗的妻子，他还愿意用七年再为第二个他所爱的可以再做七年。这就是雅各啊，我们不能不看到雅各的很多他的有的那个什么，那个很那个毅力好，然后坚决，然后要就是要。那他要什么呢？不晓得想多久了，有一天突然间跟他哥哥说，你可以把你的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吗？他可能没有想到长子名分会那么便宜啦，红豆汤、哦、他很会煮东西，哥哥很会打猎，打猎回来很饿、啊、那个这个哥哥的那个肉体的欲望，你看他那个婚姻啊也是一样，肉体的欲望，想着结婚就赶快结婚，不管娶谁都没有关系啊。但是我们看到雅各，他不知道想多久了，怎么会让他想到说当这个老二哈、哦、实在是心里面不平。而且呢我们是同样的那一天生的，只是稍微差一点，后面我还拉着他不让他走啊，甚至让他拉着他哈、啊、他的那个哈、啊、头腿哈、啊、脚哈、啊。越想越是不服气。但是我们不要以为雅各是偷他的名分。名分是定的，你生至老几这是定的啊。当然以色列人他们对于这个长子啊，然后他们的祝福，他们福气，他们的财产这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比较特别啊，比较特别。我可能暂停一下，我需要把，对不起哈，有人在敲，我需要把门锁起来。对不起，对不起。好，我们提到说雅各把长子的名分要用买的啊，所以他很有经营理念，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名分代表什么？名分是他是长子，他是大的啊。然后呢，当以色列人这些那时候还不是叫做以色列人啊，因为到他才是叫做以色列。那这个怎么讲呢？也不到希伯来，就这个神所拣选的，从亚伯拉罕开始哈，这个族群呢，他们有一个概念，就那个概念是什么？是神的名啊，神的名，神所选召的，他们是有神的，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雅各要的是一个位分，而且那个位分是大的，就像两个孩子在吃蛋糕的时候，有一个说我要吃大的那一块一样。可是问题是，如果只有蛋糕吃完了就没有了啊。但是这个名分呢，长子的名分呢，是一个代代相传的，所以他的眼光有一个很长远的眼光，他的理想，他的要的呢， 不是很肤浅的要。所以这是第一个，他要的是这个。好，那么第二个，他这个要呢，付了他很大的代价。不晓得他在要以前有没有算过，这样子划不划得来，值不值得。第二点，第二大点，他付了多少代价呢？在那个路加福音哈，那个谭真你就把它往下移好吧，我就不用再告诉你好吧。好 ,OK, 好，谢谢。好。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那里告诉我们，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雅各，我相信他是一个会计算的人，所以呢，他也会知道他是需要付上代价的，只是不知道付上这个代价到底值不值得。但是我认为当他要那个的时候，他已经就是豁出去了。我们知道这一段路加14章这里提到的后面背后就马上谈到耶稣说，如果你要做我的门徒，要配做我的门徒，你就要怎么样？舍己，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而且要爱一切，要爱我过于一切，这是耶稣所讲的那个代价。那我们可以从他的人生的这个过程里面看到，首先当他的妈妈告诉他说，爸爸已经要帮你哥哥祝福了，所以你赶快去准备一下。这个雅各还跟他妈妈讲，他说万一我被认出来，我不是得到祝福耶，我是自讨咒诅耶。他们有这种是非的观念，他还跟妈妈这样讲，是妈妈鼓励他的。妈妈说没关系，如果咒诅由我来担，哇，这个母亲爱儿子的心真是很伟大的哈，咒诅我担，祝福给你。他真的担待了这个事情的一个结果，从此以后看不到雅各了，他所爱的雅各就此一别，不再见面。但是雅各呢，这样的一个要，他冒了一个险，万一不成的时候，不但爸爸本来就比较偏爱那个老大了，那个姨嫂了，现在不是更对他更有成见吗？到底雅各要买这个长子的名分有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用我们现在所谓的原生家庭的一些揣想的话，你可以想到很多理由。老二想当老大的心，我们可以稍微有一点点思考，为什么老二想当老大？可能老二在家里面那个位分那个排行呢，常常会让自己感觉好像总是次要的，都有了，都有可能，或者是呢，哥哥本来就是已经那个，但是他们两个其实是同那一天生的啦，照理讲没有像我们说的排行老二的那种问题哈，那可能就是说因为是哥哥嘛，所以那个哥哥有他的长子的福分双份的哈，然后哥哥呢有他那个第一个被爸爸，通常爸爸对老大都会比较有，当然老大也是被实验性的来教导哈，来养啊，来育啊，所以老大会承受比较多的一些父母亲的这个实验性的一种培养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通常老大呢会有一种特殊待遇，一般的话我们也是这样，对老大有一种特，所以有特例外，很多有一些例外的一些情况了。所以到底雅各是什么心态，一定要这个长子的名分，要到一个爱，要到一个地步呢，他可以几乎可以要冒这个险。不过也是妈妈鼓励他了，万一你被咒诅，我来担。好，第二个， 刚才我说过了，雅各这么一要这个名分的，要是要到了，而且很便宜，就红豆汤自己做的，非常非常廉价的一个代价，但是他付出的就是等于说亲情就没有了，哥哥变成仇人啊。那爸爸叫他要逃命，当然他为了他还是自己的儿子了哈，但是等于说呢，他就不再跟家里面的人就这样子分隔了哈，就有这种有丧亲情之痛。那么再下来，我们知道雅各的他的过出去流浪之后，跟他舅舅的这个相处的过程，啊，事实上等于是寄人篱下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到后来变成有点不欢而散，而且呢，舅舅跟舅舅的啊，他的儿子们呢，对雅各彼此都有一些好像在较劲一样，啊，那后来雅各。为什么能够安全的离开，能够顺利的离开？因为这个有神自己的他自己的计划在那里啊，而且呢，神已经跟他讲好了，神的目的是要他回去。你记得吗？在诗篇139篇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日子在他的册上都写明了，都已经写明了。所以，如果我们是那一个愿意。服在神的这样的一个大能的下面，我们顺服他的心意。我们当然我们要学习，像雅各，我们会学习哈。有时候不听话，有时候不明白，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学乖，那么就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的几个遇见神的一个过程哈。那这样的话，这个回到刚才，妈妈回到刚才哈。这个雅各本身呢，他因为一定要回去，所以等于说只要不回去以前都是属于流浪的一种孤苦啊，到个地步连自己家两个太太还有卑女啊，哎呀，四个妻妾啊，真是闹得鸡犬不宁啊。所以你说他娶到了他的爱人，然后他也得到很多的家业，很多的家，他自己承认，当回去的时候他自己说，哎呀，我你看我那么多的家业，他还可以分成兵分三队啊，回去要面对那个以扫的时候还可以这样分成两队啦，那个基本上是两队啊，但是分成三个梯次来去面对以扫，因为他会怕他嘛。所以后面说单回家之今啊，事实上雅各心里的计划心思是很复杂很重的，也很精密的，可是到后来他对面对神的时候，他是很害怕跟忧愁的。好好，所以我们看到付多少代价可以的，没有关系，往后面哈，付多少代价。好，我等一下马上进到这个哈。所以当我们要一个不是东西哈，我们有一个理想的时候，我们决定要的时候，这是神给人的一个自由意志，我要还是我不要。那么任何我所要的，记得都一定要付上代价，问题是值不值得，好，值不值得。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放掉你反而得着，好，你抓着你反而丧失，这是一个律了，这是一个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从刚才我们提到那几点哈，他冒了险，然后呢他上了亲，他流浪哈，那这整个的历程呢，然后他回家很害怕，可是呢你知道他到后来要什么呢？他要什么？什么都有的时候呢，他要的其实都不是物质的东西。他要的是一个他的意向，他要的是一个他的理想，他要回家啊，这是他的一个心愿，我一定要回家。那他怎么想说他要回家呢？因为其实为什么雅各要那个长子的名分， 如果他离家就不回去了，他其实可以去另求发展，他可以往别的地方去，他可以移向异乡，移向异国，他有很多家，很多他的仆人，很多他的这个产业哈，这个不动产呢带着走的哈，那他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当一个富裕的一个富翁，可是他要回家，因为他如果要长他们家长子的名分，就是以撒的长子的这样的名分的话，他不回家，他要这个名分做什么？他一定对这个以撒的家、这个产业、这个无形的这个产权，不是土地而已的，绝对不是土地而已啊，一定有他很宝贝的地方。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方向，那这个方向呢是合神心意的，而且是神所命定的。当神一跟他说，我必带你回去的时候，那一下子就打动了这个雅各的心，也让他记得了。好，请你从这一段的前面两节念到二十二节好吗？等于是八节到二十二节。
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在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好的，好，谢谢。如果，好，如果，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个回应呢？因为前面你看到这个28章的12到15节，好，他梦见了一个梯子，然后这个梯子是通天的哈，上上下下可以通天的，他认识神，他知道有神，上来下去都可以哈。然后后面呢，这个神的使者对他讲的这些话，我也与你同在，无论往哪里去必保佑你。好，一个同在，那么只要神同在一定有保佑的能力，而且还要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我们今天之所以一直在真道里面学习，我们一直要很认真的来追求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呼召，是因为神跟我们有约，只要神有约就不变。我们知道如果没有神的约的话，那我们这个是很容易爽约的哈，我们很容易就放掉的，我们人的心是变来变去的哈。但是呢，因为有神的约，旧约新约，但不是新旧的问题，是过去那个跟以色列人的约，跟现在跟列国跟全人类的约，哈，当中经过很多了哈，还有好几个这个王国的约，这个大卫的约啊这些哈。好，那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重申了他跟亚伯拉罕的应许，然后这个应许里面呢，又细细的针对雅各个人。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比这样的话让雅各觉得更贴着他的心，更安慰他的心的？我也等于说，过去我跟你的祖先同在，我也与你同在，不管你去哪里，即使你现在是去流浪，你不晓得前途如何啊，遥遥无期，你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可以回家，但是我会跟你在一起，还会领你归回。他已经要离开哦，就跟他应许什么？应许是什么？是还没有到的，你所望之事的实体。我领你归回那这个地，他刚好他要离开了哈，绝对不会离弃你。耶稣要离开的时候，跟门徒说：“我不撇下你为孤儿，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好。虽然这个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同一个神，可是你会发现他对于这三个人个别的一个个别性的 一个关注点啊。圣经说我们伏在神大能的大能之下哈、啊，然后把一切交托给他呢，因为他顾念我们，他顾念我们，他顾念每一个人。所以这样的一个应许跟雅各的一个好像一个开场，跟雅各让他看到说，哦，这是我的神啊，就像摩西说，你是谁我不知道啊，但是雅各也是一样，他知道我祖先的神，可是从来不晓得我祖先的神也关注到我雅各这个人。当然那个时候的雅各心里面是有罪恶感的，不然他为什么要逃呢？心里面是有一定有懊悔的，需要离开他的爱他的爸爸妈妈，特别是妈妈，然后呢是有惧怕的，他是因为被追杀才跑掉的。这时候雅各快乐吗？拿到了那个长子的名分快乐吗？但是当神对他有这样的一句一段话的时候，他把他抓着又抓起来了哈，就放他的心里面，成为他的一个里面的一个保障。所以他才会说，如果你跟父母同在的话，我要怎么样我怎么样。好，他开始就开条件了，你看。好，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彼此相遇的时候，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常常会基于这些，我穿的我吃的啊，我的需要，我的安全啊。神不会在意我们的这种对他的认识，还有我们要的这些，我们需求的这些呢的那种境界不够宽大了，就是我们其实雅各的那个境界已经很远了，他要那个名分已经很远，但是呢谈到这个宗教信仰的时候，这个就是纯粹宗教的一个最初步最肤浅的一个叫做宗教的一种关系。宗教就是说我们说拜偶像就像贪婪，就是拜偶像嘛。为什么贪婪叫拜偶像？因为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我要什么。那我们会发现很多神很多人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祷告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清单，神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啊。然后呢有拿到的我们好高兴做见证，没有拿到呢然后经过一个波折，有啊没有，有啊没有啊，然后有时候还会掉下去，有时候还会有一点稍微走开啊，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起起伏伏。雅各就有这样一段时间，但是他知道他需要的就是那个保证，那个应许，神要跟我同在，终于我自己跟神有一个亲自的这样的一个亲，不是只有听说，听我祖先说，不是只有我家里面这个献祭的这种信仰文化而已，而是我亲自真的惊艳到这个神是活的神，是对我说话的神，我是活着的人，他是活的神，然后这个神绝对可以给人不能给我的，这是雅各所体会到的，而且正是他那个时候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会从我们的需要来认识神，我们的缺乏，刚好那个缺乏的时候我们认识神，刚好我们在危难当中我们认识神。从这里开始就像那个梯子一样哈，我们是要一步一步的往上爬的。神不会在意我们有那么肤浅的如果你给我什么你给我什么，又不是神欠你，对不对我就怎么样，我甚至连奉献都讲出来，我就是多少给你他知道要礼物给神啊，这是他们的那个家族系的这种信仰的过去的一种文化他们这种献祭的观念，礼物献回献的这样的观念。好，那么第二个我们刚才讲过了哈，经过这个寄人篱下，他舅舅的下面，不管怎么样，不管他多聪明，不管他能力有多好哈，后来他的羊哈多于好于他舅舅的家，以至于他舅舅的这些孩子都很觊觎他，都很介意他会防着他，即使他是女婿还是不是人家的儿子， 这次他没有要儿子的名分的，没有要买儿子的名分，买不来的，儿子名分是买不来的，那是关系的。那这个时候呢，他只有记得一件事情，我要回去，而且我记得当神跟我遇见我遇见他的时候，他答应我要领我归回，这个也是一个雅各心里面要的，而且他要即使害怕还是要。我觉得雅各今天我们好不好帮雅各稍微平反一下，他有一些是我们身为神的儿女要学习的，如果那个价值是无价之宝，如果我今天得到的至宝我就不放，到后来我们看到他就是不放，即使我个人有很多的不配，即使我有很多的不行，可是呢因为神应许，因为神的恩典，我信得过神的能力，所以呢我就抓着不放。这是雅各的一个让我看到很特别，而且是我自己要学习的地方。有时候我们太容易放掉了，太容易灰心了，太容易劝服自己说哎呀算了啊，罢了，是不是啊？所以呢在他准备要回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雅各他在很害怕的情况下面啊，他很愁烦很害怕的情况下面，他就想到那个时候答应他的这一位神。在你前面那段他跟他舅舅相处那段时间，我没有看过雅各提到说哦，他求神什么，好像有了偶尔了，但是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在这个雅各要回家的时候呢，是他的一个心愿的时候，带着他的妻小，带着他的所有的他的羊群还有他的仆人要回去的时候，一大堆人嘛，还加上如果你注意去看这一章的前面第一节哈，他说这里有一个军队，好像一个军队啊，就是从神的使者来的，等于说他又加了一队军队，那么那个军队就提醒他说我的神曾经答应我，所以呢他现在为什么他又回来跟他讲话，为什么他又回来跟神祈求，当然他无能他无力他害怕他有需要没有错哈，但是呢他本着神给他的一个可以说是应许答应他的，我带你归回。那就是为什么哈，当我们在祈求我们跟神要或者是跟神祈求的时候哈，我们如果有一个里面有一个我们的信心根据哪里呢，我们的信心不是根据一个空的想法，我想要这样这样比较好，或者我的一个一个什么一个计划，或者是我的推敲这样比较好的时候，说神啊你这样子做，求你这样子做。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我们一定要站在这个神所答应的一个真理的这个根基上面。这里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他从那里逃出来的，没有一个浪子的心里面是希望继续流浪的，他很希望回家，而且在那个时候这个家的观念而且族的观念有没有本地本族哈，已经很深了，他如果一离开就等于是没有根了，所以呢他就基于他知道神在意这个，所以你说他你怎么我们怎么知道他知道神在意这个，神跟他讲了好，然后呢他自己本身这个在这个文化这个家跟族的文化里面呢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比如说你们不能娶外邦人，这个就是一个家族本家本族的一个很深根深蒂固的一个概念，不要混好，不要混。所以呢他现在很害怕哈，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哈，有时候你需要害怕的做害怕的走，因为我们有神的应许， 不管我们怎么想怎么推敲，不管我们怎么样的没有自信啊，但是我们信得过我们的神啊，他就一五一十的很敞开的跟神说，我很怕我回去是好，是我要的没有错，可是我怕我回去就没命了。所以呢他又要冒险了，是不是？所以雅各是一个肯冒险了，因着信心是肯冒险的一个人。他不但为了自己而想到我的儿子我的妻子可能都儿女都一起被杀了。啊、那他雅各就是雅各，然后他又开始又分成三个梯次、啊、开始又在计划了。他很会计划、啊、他很有他的，他如果下棋可能是会是下棋的高手、啊。那个时候因为他开始对他的神有一个因为他害怕嘛，所以他就倚靠。好，所以他对神说，开始对他讲话。好，他没有说我的神哦，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经对我说哈，你曾经对我说。我们在我们的信主的历程当中，在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时不时的你会发现有一些话语会成为你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基石。好像一个根一个磐石一样，而且每一个人可能都不一样，因为每一个人的面对事情啊的那个关键点或者我们的心里面的问题都不一样。这个时候雅各是愁烦害怕，可是他没有因为愁烦害怕，没有因为觉得自己不确定就不去要他所要的，所以他又跟神说，好像在跟神提醒一样。记得我们常常听到那个约沙法啊的那个故事啊，那个祭司三队大军要来打他，他的祷告很长。他祷告的时候他基于什么跟神要这件事情，他承认他是没有能力的，他没有能力面对三队大军。他说，但是以前你告诉我们，不是他们啦，以前我的祖先有遵守你的话，你告诉我们这三群人，我们不能去跟他们啊相争，也不能去犯他们啊。在其他的人我们都打都胜过了之后，这三群人我们独独的留他们生路，等于说他对他们有恩。现在反过来他们要来攻击我，他很冤枉啊，非常冤枉啊。等于说他本着神的这种应许，就是如果我们遵从他的话，他就给我们福气。那个时候约沙法的意思是说，你告诉我们的我们都做了，等于说我顺服你了，好，我按着你的意思做了，那么现在怎么会变成这个局面呢？他没有怪神，很多时候我们会怪神啊，你看怎么变成这样，我们反而应该说，神啊，我该做的我都做了，那么现在呢就这个局面呢就求你来收拾了，因为我信得过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而且我信得过你是为义人伸冤的神。这个时候约沙法、啊、他是这样的一个祷告。那么在这里雅各也有这样的一个我按着你的意思做，我也很愿意回去、啊、那我现在呢就是很心里面很软弱，很愁烦很害怕的时候，一面愁烦一面害怕，雅各仍旧行路。这个时候他可能一面走一面跟神说话，那有时候停下来祷告，有时候你想你心里面如果在害怕在愁烦，你想的一定都是那些事情嘛，是不是？那如果你知道神是跟你在一起的，你想的时候自说自话的时候，你也知道神在听你说话。我们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常自己自说自话，自己这样想，可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他听我们计划，听我们怎么想的哈？只是他希望我们跟他商量而已了哈。好，那这个时候呢，神的使者来了，再次的见面，在很关键的时候，在很关键的时候，不是神没有跟他同在，神一直跟他同在，不然他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轰轰烈烈那么大堆人马的归家回去，而是说在这种关键时候呢，神特别会有他的作为。那如果他害怕， 他再稍微耽搁一下，或者说不然我先去异地寄居一下，好，虽然我不能再跟我的舅舅在一起了，不然我就搬到别的地方去，好，稍微有一点点发展，那我再以后再说吧。这样的话他就没有这一个跟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么紧密的关系，被成全的关系，这样讲吗？被成全的一个关系，被神成全成一个完全人的一个关系，就没有这一段了。但是呢他还是要回去。这个时候我们都很清楚发生了一件事情，好，就请你帮我念一下好吗？就是这个摔跤的这一段，好，请你把它念一下好吗？
22节开始。
好的，好。
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
好了，好的，好，谢谢。为什么说雅各他是得胜的呢？我们一直在讲说教会的话，耶稣说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雅各真有那么大的神力，跟这个不晓从哪里出现的一个，这里没有讲是什么人啊，但是至少这个人让雅各知道他是从神那里来的。那在这个那个人说，你的名不再叫雅各，叫以色列，因为为什么要换成名，换的名字呢？因为你跟神跟人较力都得了胜。我们来稍微想一下，到底他是什么原因让神所派的这个人对他有这样的一个评价，你改名字不再叫雅各，不用抓了，你以后都是得胜者。那为什么他们说，为什么他说他是得了胜，跟人跟神都得了胜？圣经里面有应许我们，应许我们如何可以得胜，得胜什么，得胜一些比如说得胜胜过困境啦，胜过软弱啦，胜过魔鬼撒旦啦，胜过世界啦。那有没有一个观念说什么叫做神在评价我们有没有得胜的这个凭据？我们想一下哈，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雅各真的那么的有那么像参孙一样有那么大的力气吗？竟然跟这个神所派来的人呢，竟然可以摔胜摔赢他。但是后面我们不要忘记哈，后来怎么样？他的脚瘸了，对不对？好，他的脚瘸了，他有了一个记号，有了一个，虽然他胜了，但是呢他有一个记号，等于说是一个，当你的脚瘸的时候呢，你走起路来一方面你走不快，二方面我们走路那个形象可能就没有，不再有那种威力了，就你走起路来即使你很多很多背后这个大队人马，可是你穿的也很体面，那当你一跛一跛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我们那个形象啦，或者是我们的心态啦，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那个人不是输了，那个人有雅各没有的一种能力，可以让他一摸就瘸腿。但是为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说雅各跟神跟人较力都得了胜？有没有人要回应一下好吗？是，请讲。
我在想那个就想就是这个神雅各跟着神在角力，就有点像 我们有时候看到孩子们在练那个跆拳道啊之类的，就是看那个教练在看，不是说不是神不能够赢他，而是在他的这个年龄或者他的属灵的状态的底下，就是在挑战他自己的最大的极限。所以我看英文的版本里这个地方讲他的得胜是就是NIV 里面是 overcome。不是他得对他这个是克服了这个困难。好像克服了他的极限，他竭尽全力去竭尽自己的能力去追求这个就是所信所望的这个实力，他紧紧的抓着不动，然后就是到了一个极致了，所以神说哦你得了胜，其实他是 overcome 了他自己的局限。嗯，这是我不知道这样的理解。
是的是的，有他的有这样的意思一样。刚才高阳所表达的是说呢，我们的得胜不是我们世俗的人想的成功了，哦，我得名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呢越过了，啊，你想跟神跟人较力，啊，人也有人上有人啊，是不是？啊，他都得了胜，啊，那一定有一个关键的是神的看法，说，哎，雅各你这关过了。越过了，好，那英文讲是 overcome， 就说你越过了，你突破了，很好，就是这样，是的，好，还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
那么我在想哈，就是他这个得胜的话，从他的经历来看，在跟人的得胜其实是可以看到的，就是他跟人跟神，他都突出了一个字，就是抓，就是抓住。然后在那个跟他哥哥的时候哈，他用那个诡计哈，然后去在那个时候暂时得胜他哥哥，然后也跟母亲一起合谋，用诡计哈暂时骗得了那个父亲的祝福，确实得到了长子的祝福。然后呢，等到了拉班他舅舅那个地方，他们两个人又斗法哈，然后用各种方式，他削那个树枝嘛哈，然后让那个羊群聘母配合的时候，肥壮的有都变成了有斑点有纹的哈，然后都归他，瘦弱的呢就归给拉班，好，等等这一系列的那个就是在跟人的里面，他用尽了自己的想法去抓哈，抓到了自己想要的，当然付上的代价肯定是很大。但到神这个地方呢，他的得胜的话，刚才那个姊妹说的突破是挺好。有一点就是他的这个突破，就是他抓住说，你不给我祝福，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走。在这个的这种坚持和这种态度上，我想这是神。那个就是给他祝福，并且那个就是认为他 overcome 的一个原因。
嗯哼，嗯哼，是啊，你就更把他讲到一个细节哈。嗯哼，我们有没有看到雅各要的是什么？神的祝福，他要神的祝福，他真的是很有眼光的哈。虽然他不配哈，他真的是不配。如果以我们现在说我们要在光明中的行为，他真的是不配。可是呢，他却要那个名，他要那份，他要那个福气。好，当雅各按着神的意思，记得神跟他说我要带你回去，而且也是他心里面的意愿，他的意愿跟神的意愿是吻合的时候，那在这种情况下面，他虽然是很愁烦，他很害怕，好，但是呢，他是怎么讲呢？等于说，他要的这个祝福的意思是说，哈，他心目中的福气就是我一定要回家，那个就是一份嘛，哈，长子的名分也是一份，要回去也是一个，他的目标也是一份，哈，那么等于说呢？他已经有一个意识到了，有一个经节哈，对不起，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下换那么多经节哈。女明，你帮我看一下，有一个经节，他说我今天有那么多都是因为你给我的，你给我的恩，那一段，请你帮我念一下好吗？
嗯，稍等，我先找一下。
好的，好的，你找一下。 到底他说你祝福我的福气，他要的是什么福气，这个也很重要啊。我们要的福气，什么叫做我们要的福气也很重要。等一下我们再回来高阳哥才讲的那一点呢，那一点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神的美意的一个点在那里。在那个时候他对在回去的路上他跟神讲的那一段话跟前面那个如果你是这样的神已经不一样了。
师母你能再提示一下是哪一句
啊？就是他在回去的路上好，然后他在跟神讲他很愁烦很害怕的时候，然后他跟神说我有这一切都是你给我的啊，你先找没关系，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他有这样的一个表达，他已经知道他能有这些以前可能认为啊，我雅各可以啊，我拼啊，我斗啊，哈，反正我就
他没有让你
啊，
哦，不是，你说
三十二章是不是三十二章第9节到
第10节那边
的12节？
好，那高阳你先念，高阳没关系，高阳你先念，好，就在三十章里面。
对呀，雅各第9节开始，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你扫的走，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
嗯哼，是的哈，对不起哈，我其实应该把那个经节先找好，因为我这两天很忙，忙着在带我的孙子，所以我没有办法把经节找起来哈。那所以就让你们有点那个哈，就措手不及哈啊，谢谢，就是这一段啊。好，我们看到雅各这个时候前面说如果你是这样的神，那么现在说怎么样，他现在是跟神很等于说他有一个地方他已经 overcome， 已经越过了什么，越过了他本来的那个自信，自己负责任，自己以为自己很强，他已经心里面在还没有瘸以前，他的心已经开始扶弱了，我不行。他很诚恳的很承认，就是很诚实的承认我现在很害怕。啊，所以我们看到在神的面前的一步一步的怎么样在走向做一个完全人，这个都是必要的一个步骤。当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人生里面的交集哈，我们这个过程，然后我们这个当中我们跟神的祈求或者是看到神的美意，这个当中的交集里面呢是双方面的哈，是双方面的。不要以为说哎呀我是基督徒所以什么都让神来做，然后呢我就坐着等，不是这样子的。神从一开始当他立了那个规矩说我给你一棵善恶果的树，我有我的这个树的啊意义跟价值，可是你不能吃啊，这个不是给你吃的时候，神就已经有一种要跟人一起来啊，等于说呢我们的生活当中跟神的关系呢是彼此的一个对应，彼此的用心对心，服还是不服，要还是不要，信还是不信，我们是有一个主动性的哈。这个时候的雅各，我们有一个角度，刚才我们有一个角度来看到说，啊，他真的是有他的毅力，他有他的意向，有他的理想跟意向哈。然后呢，他也有他的劲，他那个劲，他我相信他那个教力哈，真的是用上他的劲，而且。 到最后那个抓着他不放啊，他跟他较劲的目的不是要让这个人拜在他的下面，是要这个人给他的祝福。他要的不是他要争胜，是要给他祝福。他要的那个祝福呢，是他一个最有智慧的地方，而那个智慧是因为他认识那个至圣者，他认为这个对他的人生最重要，而且他知道他没有这个至圣者这一位大能的神，他是活下去是很愁苦的。那这个时候我认为他越过他克服的什么呢，刚刚讲到克服哈，就是他胜了什么呢，他胜了他的害怕。有时候我们不太了解说神在对我们做的工作哈，有时候给你摔一跤，然后呢让你试试看你这个平衡力够不够，哎，怎么一摔你就都没有防备的，就这样也不看路就这样跌倒了，以后现在是怎么样，那我就要注意看地上有没有洞，不能再摔跤了。有时候呢摔一跤怎么那么容易就骨折呢，让你看到说哎，我的骨骼很脆啊。我们看到这个雅各这个时候神容许他在那么大队人马，他那么的精打细算之下，他还把别人放到前面去，他排到最后他才会一个人面对神啊。好，在这里很宝贝的一点哈，雅各总是要自己面对神，他不能叫他的，他后来见他哥哥是找妻子先排前面，这些人马在那边，但是要面对神的时候，一定要我们每一个人跟神直接个别的面对。好，那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如果说他克服了什么，他胜过了什么，我觉得神在那个地方已经给他一个里面打了一个强身剂，你赢了，你跟神跟人你的教力你都站在一个赢者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因为他知道雅各的心的赢不是要把人家踩在地下，不是要去标榜他自己或者荣耀他自己，他的赢是为了要天上的福气，他的赢是要他的神从神来的给他的应许。等于说他胜过他哥哥，然后离开以前那哥哥的那个要杀他的那个仇敌的啊，我们也有仇敌对不对，我们有撒旦是我们的仇敌啊，我们如果胜过仇敌呢，也是要靠着基督站立得稳。那我们能够怎么胜过世界的这个不管是苦难也好或试探呢，信心，约翰讲的信心就能够胜过世界。所以基督徒的得胜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坚持。记得那个耶稣对七个教会讲的话里面常常说，你要守着，你要守的，你要坚持。希伯来斯说你要坚守到底，常常守着。所以我想我们要来解释这个到底什么叫他得了胜，然后也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胜，我们有没有像他这样我们也得胜很多场呢，想想我们自己。好，我想我们需要了解这个得胜的意思。刚才高昂有表达，然后那个谭弟兄有表达。好，那还有没有其他人要表达一下你认为这个得胜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只有一直看着神怎么样在做事情，其实我们本身当神在坐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本身也在那个神所做的事情上面有一个跃进，有一个突破，有一个往上面的一个好像往上面的一个境界一样。虽然看起来好像那个神所派的人输了，可是呢那个输是输的有目的的。我的意思是这样，有时候神让我们赢，有时候神让我们输，有时候神让我们得，有时候神让我们失啊。我说神让等于说呢，神没有阻止我们，神没有阻止这个他派的人输给雅各，因为一切在他的大能下面。有没有谁有什么样的想法，什么叫做 都得了胜。有没有人说神在我的生命里面也是一样？哈，我有这个得胜的那个福气在这里。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的经历是这样子。当我以前很骄傲的时候，当我以前，因为我本身我讲堂你们可能听过哈，我身为一个女孩子，我爸爸很像一个男孩子的时候，我会对于这个弟兄，对于男性哈，会有一种很较劲的一个心态，就是要证明说，诶，女生有什么也不会输给你的，有类似这样的哈。啊，对女的我不会，我绝对不会哈。但是呢，对男性我就会在以前哈，以前啊，但是呢，我现在自由了，我现在很安分于身为一个女人，而且我很感恩我是一个女人啊，完全不一样了。那我就胜过了，就刚才讲，我都越克服过那个原来我那个被捆绑的。我输不起的那个部分，这也是我的一个经历。有没有人回应一下？有没有了解到我们现在谈的这个啊、这样的一个意思？我是说，你有没有要回应呢、啊？就是有谁还要再回应说这个是什么意思？还是有没有什么经验说我真的是也是？啊，在这个跟着主，然后主跟我同在这个人生的历程上面呢，我也是一个得胜者，因为我们要提到得胜嘛，教会的那个一定要是得胜者哈、啊。那这个得胜的意思，这个意义有没有从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诠释？这样，
是我有，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表达。
OK， 没关系，好的，你了解就对了，是不是？哈、啊、呀，我了解说我的表达方式有时候哈、啊，跟我们啊中国的这个语言哈、啊、还是有隔阂的，所以我常问你说，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啊，那如果有人可以帮我解释也很好哈，好好 ，OK， 好。
师母，我是想，我简单回应一下。
好的，请讲。
这个算不算你讲的得胜？嗯，我记得我曾经在跟你分享的时候，就是、嗯。一个人对我有一种偏见，就是觉得我跟我的这个先生结婚的时候是觉得我是叫中国话说门不当户不对，所以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有一种要用世界的那种方式来胜过他，就是想要报复他一样。
嗯，
在最近的一次体验当中，我又那之后其实也神也帮助我放下很多，但是在最近一次体验当中，当我们再一次面对面的时候，其实为了这一次要面对面，我就前面用了很长时间来跟神讲，我说我一点都不想要跟他面对面。
嗯，
但是因为神肯定是要我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那我就跟神讲，我说我是为你去，我也是跟你去，所以在这一次面对面的时间里面，我很感觉到自己心里面没有那种不平的心，就没有那种说不要。而更多的是看到当人没有神以前的那种偏见，我想应该是对他的一个不是没有神以前的那种怜悯吧。嗯，好，我就分享。
你改变了，你对这个对方改变了，对不对？哎，看你没有想到哈，你还没有去面对他，你没有想到其实你的成见已经没有了啦，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是的，
你那个情感的结在，可是事实上你不知道，当你面对他的时候，因为你已经信主了嘛，对不对？你已经有神跟你同在，你有这一点哈，我觉得很好哈。你提到说，你去，虽然你不想去，可是你知道在真理上你需要去，对不对？你跟他不能有嫌隙嘛，啊、哦，然后呢，你就邀着神跟你同去。那事实上神也是答应雅各的，我跟你同在啊。哦，我觉得那点非常好哈，感谢主，就是不再单打独斗了，该做的要做，但是呢，我们不是独自来担当， 我们如果独自担当，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有确定感说我一定会怎么样。但是呢，现在呢，已经是跟神在一起，神跟我在一起了。其实当雅各在求神保护他，在求神祝福他的时候呢，他已经把神算在这个，怎么讲呢，他已经邀神为伴了哈。神本来就没有离开他，可是有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也没有在意说神，我有没有尊重神的想法。可是当这种节骨眼的时候，我觉得雅各跟神是一定要，前面一开始我讲过有出现了一个军队嘛，好，所以等于说神已经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一个好像宣布了我们两个一起面对。所以我觉得润香这个例子非常好，感谢主，感谢主，就是这样啊呀，就是这样。我现在在讲的这个意思不是一个什么叫做标准答案，我是要我们从这个里面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命中啊。从这个雅各的这个过程，像刚才润香说我不想去，可是我知道我应该去，雅各知道回去的话是生是死他也不确定，不然他怎么那么害怕呢，对不对？连现在不但杀我一个人，妻子儿女都被杀了，不是更那个嘛，那愁惶害怕还是要去。但是这个去呢，不是只有自己去，神跟我一起去。是的是的， Amen， 很好。嗯哼，还有吗？
我刚才看到红艳姐妹好像打开。
好的好的好的，请讲哈，请讲。
就是我刚才在想，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战胜了自己的这个内心的肉体的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能够慢慢的体会到，就是不要太过于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战胜自己可能也是一个得胜。
嗯哼，等于说呢，我常常在提到说呢，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提到我们有三个仇敌哈，一个是这个撒旦哈，那一个是这个世界，那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等于说你的意思是说呢，我们要让自己服下来，好，等于说我们那个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要挣扎啦，哈，要一定要出头啦，我们可以服下来，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等于说我们制服了自己的了，制服了自己了，对吧？
啊，对。有的时候有人与人，有的时候因为你在工作中间，我前一段时间刚刚遇到一个事情，在工作，和客户之间因为一个官司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如自己的愿望，结果啊，就会有点和客户有点。这个有点气不过的感觉，但现在其实还是有点，但是已经开始越来越感觉到能够平静的接受，就在这里头就不断的体会就神的美意，就越来越体会，在这里头就是得到的比失去的要开始感觉到多了，刚开始觉得失去的特别的多。
嗯哼， Amen Amen Amen， 有时候我们那个心里面，有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的心，真的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心啊。但是当我们意识到说神跟我在一起，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呢？因为你有神，那么有神的时候，圣灵就会一直想要拓展我们的心胸啊。所以我在这一点上面，我是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怎么样跟生活放在一起呢？不要掩饰你的愁烦，不要掩饰你的害怕，不要掩饰你的软弱，不要掩饰我们自己的一些见不得人的那些我们觉得好像还没有好的，还没有长好的那个部分，很敞开的在神的面前。然后第二点，邀神一起，不管怎么样邀神一起啊，然后神一定会按着他所应许我们的亲自成就这个事情。他只有愿意更祝福我们，让我们更自由。我今天要问你们一个问题，我没有给你们哈，什么叫做我成为神家的人的一个福气？我身为神家的人，我身为神的儿女，到底我什么是我真正的福气？我自己不是找一个圣经的标准答案啊。我个人认为说那个是我的福气。我们常说有一首歌叫什么？认识神是 一生的最好的祝福了哈。那不是只有这样讲哈，等于说到底我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当我成为神儿女之后呢，就像在这里雅各，你不跟我祝福，其实他讲的那个祝福可能跟我们想的我要的福气又有一点，因为个人的一个情况不一样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姊妹你的你说你是来鸿雁上，鸿雁姐妹吗？
对。
我现在看到你了哈 ,OK。
嗯嗯。
那对你来讲呢，你的福气就是你赚的不是只有钱。可以这样讲吗？好。
对对。
因为基本上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了生计嘛。当然我们有付出，我们就有代价，就有收获哈。但是呢，你的那个刚才我讲过，我们正在扩充我们的心胸哈。你现在要的不是只有这些用得尽吃得完哈，会过去的哈。即使这个成功了很好，下次还是要再奋斗啊，已经不是只有这个了。所以这个就是雅各在说，你要给我祝福，那到底对你来讲不是只有你的大家哈的祝福是什么？我相信神是看着每一个人，看着我们的心里面的这个需要让我们更丰富的、更拓展的，好，更需要被他来工作的这个部分。当我们有了本来没有的时候，那个就是那个福杯有没有满意了？那个杯子越空出来，那个杯就越能够满出来呀。
嗯，
谢谢，是的，是的，呀。我们
谢谢，
我们还有人这样慢慢想，我觉得这个都很实际，都很实际啊。嗯哼。然后你还会继续成长，你还会继续更新。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灵修的部分，再谈到这一点啊。好，
嗯，
还有吗？
师母
是，请讲。
嗯，我是 Mandy， 我想就是讲一下，就是我最近的经历。嗯，就是因为我老公前一阵子不是生病了嘛，然后我当时就是也是跟神说，神啊，就因为他也跟我女儿最起初的病有点相似，就是状况有点相似，我说你都让我女儿病了，你让我老公再这样子，哎呀怎么办呢？就是有点开始是有点跟神埋怨，但是后来就是想，哎，反正神他不会不管我，反正神你是带我走，你要是愿意使用我们呢，你就不会就是让我们就是倒下嘛，你还是会让我们继续就是好好的来服侍你的。所以后来也是弟兄姐妹帮着一起祷告，就是很神奇，我老公住院之后就是以前有问题的指标反而都没事了，反而都好了，就觉得就是当时就感觉就有一种，就突然有一句话就是叫让你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就觉得哎呀真的好神奇好神奇，就是当我们真的是伏在神面前，
是
就是都交给他的时候，他真的会给我们真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嗯，
Amen， Amen， 伏在他大能的下面。是的是的是的，很奇妙的啊，这个是很奇妙的。
对，很奇妙。嗯，
对，雅各那么一被摸一下就瘸掉了半辈子的齁。还说他是得胜者哈，这个很奇妙的。是的是的。是有哪一位还要讲，是不是我听到声音？